本周期我们要进入的乃是2024年国际华语特会信息的第五周，偏题是得着基督做公义冠冕的国度赏赐。我们要享受基督做我们国度的赏赐，就必须爱主的显现，也就是他今天向我们的显现，以及他第二次来时与他子民的同在。这是借着留在狭路上，在生命上警醒，在服事上忠信，好被构成为基督的心腹。提后四章一节，保罗说，我在神并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，郑重地嘱咐你。这话证明保罗的生活工作乃是以主的显现和他的国度为鼓励为目标。主的显现乃是为着审判，要报应我们个人。主的国度是为着他与得胜者一同作王。使徒不仅自己以这两者为鼓励为目标，也凭着这两者嘱咐提摩太要忠信敬他话语的指示。提后四章八节，保罗说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，在那日要赏赐我的，不但赏赐我，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。主的显现，主的回来，乃是对我们是一个警告、鼓励和激励。我们应当爱主的显现，并以热切的期待和喜乐盼望这事。凭着主的显现，使徒嘱咐提摩太要尽他的职事。这里说到艰难的日子、艰难的时期，在末后的日子要来到。在提后三章一节，保罗说，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。这里艰难的时期，意思就是艰苦的时期、痛苦危险的时期。这就是说，这些时期对基督徒乃是极为艰难。在提后三章十二节，保罗说到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，也都要受到逼迫。对那些追求公义、信爱和平并倾心呼求主的人，这时期的确会是艰难、痛苦、危险。这里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因着神坚固的根基站立得住，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，要同那倾心呼求主的活力伴一同追求公义、信爱、和平，向着众圣徒供应分赐。这里包含八项对教会败落的预防剂：清洁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、神圣的恩赐、刚强的灵、永远的恩典、不能朽坏的生命、健康的话以及内住的灵。虽然如此，保罗要提摩太知道，要来的时期对你是非常艰难的。这时期对倾心呼求主、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，都会是痛苦、危险而艰难的。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末后的日子，我们该如何？从历世历代以来，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，教会败落的根源乃是失去对主起初的爱。提后三章二节，保罗说道，那时人要成为爱自己者、爱钱财者、自夸者、狂傲的、毁谤者、违背父母、忘恩负义、不圣的。这里说到预言的图画，不是描绘非基督徒社会学的光景，乃是描绘提后二章二十节所说大户人家，就是堕落之基督教败坏的光景。保罗在这里说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他们将是爱自己者。今天许多基督徒是爱自己者。在三本提字书说到七类的爱：爱自己、爱钱财、爱宴乐，还有爱神、爱良善、爱丈夫、爱儿女。有两类不爱：不爱良善、不爱神。人无论是哪一类的爱者，他的全心甚至全人都摆在他所爱的上面，被其霸占并得着。教会究竟会不会有得胜荣耀的日子，还是败落艰难的日子，完全在于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爱者。我们要说到三个爱。今天在人群社会里头，人把神所创造的心、把神所创造爱的功用全数运用在这三件事上， 也就是爱自己，爱钱财，爱宴乐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自己、钱财和宴乐这三样，就是人类的网络，特别对年轻人，这实在是一个陷阱，这里有危险，这是一个大的网络。凡是爱自己、爱钱财、爱宴乐的人，迟早都会掉到坑里头。凡爱这些东西的人，早早晚晚都会陷入网络里去。要注意，危险的前途正在等着你。最危险的人就是最爱自己、爱钱财、爱宴乐的人。到底你前面的前途多少危险，就看你爱这三件东西有多少。说到两个不爱，可惜好多基督徒虽然得救了，却没有脱离这个危险，尤其是千年弟兄姊妹，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没有脱离这个危险。我们若只顾爱自己、爱钱财、爱宴乐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爱神，就不爱神，不爱神就不爱良善，因为良善是跟着神的。我们必须看见，凡是有前面那三个爱的人，并归也会有这两个不爱。人若爱自己、爱钱财、爱宴乐，结果定归就不爱神，不爱良善。一面说人不能没有爱，不能无所爱，人定归要有所爱，但人却要留心爱的对象。当人爱的对象对了，人的前途就稳妥；人爱的对象错了，人的前途定归是危险。若不是在神里面，任何的事物对于我们都是危险的。只有神做人的爱的对象才是稳妥的，人的脚才会走在平安的路上，不然人的前途就要陷入非常危险，有网络，有陷阱，有深坑等着他。求主怜悯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来到第五周周围的晨星，林前九章一到十五节显示保罗是何等的纯净，意思是他在寻求神的时候动机是单纯的。我们的动机若单纯，我们就是纯净的。相对的，哥林多人是不纯净的，他们有掺杂的动机，因为他们不纯净，他们甚至怀疑保罗使徒的职分，并且要查问他。保罗是纯净的，因为他在经历上认识什么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并与主是一灵，他过一种钉十字架的生活，并实行与主是一灵。他的动机完全在基督里，并为为着基督，因为他这样的纯净，他在灵前九章一到十五节就能放胆率直刚强直接地向他们说话，他就像清除所有细菌的外科医生，能为哥林多信徒开刀。九章十六到二三节，我们看见保罗的忠心。他说，我若传福音，与我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保罗所说不得已，意思是有一个负担成为压力压在他身上。这样的不得已，这样要传福音的负担压在他身上，他传福音的职事是不得已的。保罗知道他若不传就会受到亏损，这说明保罗是何等的忠信。即使保罗不愿意传福音，他也无法逃避主的负担，因为他受了管家职分的托付。这指明保罗传福音不在于他的选择，保罗被主抓住，被他征召，受了管家职分的托付，他乃是以基督为生命，凭基督而活。这活在他里面做生命的基督，带有生命的律，也就是生命的这管制规律他。保罗不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下，乃在基督的律法之下。传福音是劳苦，但我们在传福音上的劳苦就有一份给我们享受。保罗非常的警醒，使他在传福音给别人时能有份于对福音的享受。感谢主。接下去我们要来看他的努力，这其实基督徒生活乃是一场赛跑，我们必须跑得成功，而奖赏是一种作为激励的赏赐。保罗认为他的传福音乃是奔跑基督徒的赛程，基督徒的赛程包含传福音，传福音乃是将基督分赐到神所拣选的人里面。既然神所拣选的人要在外邦人中找出来，保罗就传福音给外邦人， 人若接受我们的传讲，这就证明他是神所拣选的。我们该将基督分赐到这样接受的人里面，我们就能奔跑基督徒的赛程。在九章二十五节，保罗继续说，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华冠。保罗所说的所有在竞赛场中教力争胜的都有严格的节制，例如他们非常注意饮食，倘若运动员都要有节制，为的是要得能坏的华冠。我们更该有所节制，为了得着不能坏的华冠。我们这些主的信徒都已经借着信接受他的救恩，这是一定永定不会改变的，但是我们将来能否得着他的赏赐，就在于我们如何奔跑主所量给我们的赛程。以后四章六到七节，保罗说，我现在被浇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，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，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。这里被浇奠就是流血，指的他离世的时候就是要为主殉道。提后四章七节，保罗提起三件事，打美好的仗，跑当跑的赛程，守住当守的信仰。这是正确基督徒生活是三重的，为了神国的利益，抵挡撒旦及其黑暗的国度，打那美好的仗，也为着造神永远定旨完成神经纶，要奔跑赛程，为了在神经纶里有份于神圣丰富，我们必须守住信仰。八节说到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，在那日要赏赐我的，不但赏赐我。在这里说到冠冕象征荣耀，乃是在主的救恩之外当作奖赏，要赐给奔跑赛程的得胜者。奖赏乃是本于公义借的行为，不像救恩是本于恩借的信。这样的奖赏要赏赐给信徒，不是照着主的恩典，乃是照着主的公义，因此被称作公义的冠冕。我们若对真理健康的话忠信，我们若是忠信的作为预防者，将神圣预防剂的成分分赐到今天的基督徒里面，使他们回转完全认识真理，这个赏赐就是在主显现时候赐给我们的。今天很少信徒晓得当主回来，他不会是怜悯的神或恩惠的救主，他要作为公义的审判者。基督徒该受警告并得鼓励，预备自己站在这位审判者面前。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，并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面前接受这个嘱咐。主回来时将是所有人，这包括信徒和不信者的审判者。根据马太二十五章，所有主的仆人都必须向他交账，主要凭他的公义断定我们是否得主赏赐，因为主的来临和他的国度是严肃的事情。提后四章一到八节，保罗就郑重地嘱咐提摩太，主的显现对每个信徒是极其严肃的。这就是保罗凭着主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提摩太的原因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五周周神的晨星纲目第二大点，说到我们要在来世得着基督做我们公义冠冕的赏赐，就必须在今世经历并享受他做我们主观活出的义。保罗渴望被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。当保罗写腓立比三章五到八节，毫无疑问的只想到律法与基督的对比。保罗对基督与律法都有许多的经历，借着他的经历，他对基督和律法都得着完全的认识。律法和基督是组成圣经两大要素，一面说旧约主要是以律法为基本因素而组成，所以旧约可视为一本律法书，相反的新约是以基督为基本管制的因素而组成，因此旧约是以律法为基础，新约乃是以基督为基础。保罗在犹太教的年日里，他对律法得着详尽的认识，不过 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已经从律法之下迁到基督里。他在腓立比三章八节说，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九节我们看见保罗切莫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。保罗从前完全是在犹太教里，在律法之下，并且总是给人看出他是在律法里面。当他在悔改信主时，就从律法和先前的宗教迁到基督里，他成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现今他所期望所有观察他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天使或魔鬼，都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。这指明他渴望全人浸没在基督里，给基督浸透，使所有观察他的都看出他是完全在基督里。我们也该渴望给人看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，给人看出我们是在基督里真正的意义，给人观察看到发现我们是在基督里。当保罗悔改相信基督之前，他完全活在律法底下。每当人遇见保罗，就看出保罗是在律法里面，而且被律法包围。大数的扫罗是一个完全被律法包裹、被律法禁闭的人，他凭着律法而活，他甚至带着律法而活，活在律法之下。但是有一天他从律法之下出来了，他迁入基督里。因此每当别人看见或观察他时，他们能说他成了在基督里的人。保罗不在文化、哲学或宗教里，他乃是活在基督里的人。他切慕、他期望，就是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。保罗亏损万事看作粪土，一面要赢得基督，另一面是要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。这里说到基于信本于神的义，保罗在腓立比三章九节的说法不是概括，乃是十分明确的。他说他不要有自己的义，乃要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，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。这是保罗渴望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的光景。他不要活在自己的义里，他要活在神的义里，并且给人看出他是这样超越的光景里彰显神，不是借着守律法，乃是借着活基督。感谢主，我们看见保罗在得救之前一点也不知道基督能够成为他的义，他是本于律法的义。就如六节所提到的，乃是凭自己的努力守律法而有的义。从前保罗活在照着律法的义里，别人总是看出他被律法的义所包围。但现在保罗渴望被人观察，他是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人，有基督做他的义。保罗盼望给人看出他在其中的义，乃是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，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。这里信基督可以直译为基督的信，或在基督里的信。这种对基督的信乃是出于，乃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和珍赏。借着我们珍赏，基督就灌注到我们里面，成了我们的信。因此这也是基督的信将我们带进与他生机的连结里。基于信本于神的义，就是神自己从我们活出来，成了我们在基督里借着信而有的义。这样的义乃是活在我们里面之神的彰显。这个义是基于信，因为是在信的根基或条件上。信是根基，是条件，叫我们接受并得着从神来的义。最高的义乃是基督。基督成为从神给信徒的义有两面，第一面乃是他做信徒的义，使他们在悔改归向神并信入基督时，在神面前客观地得称义。第二乃是基督做信徒的义，从他们活出来做神的显明。这位神就是在基督里赐给信徒的义，使他们主观地蒙神称义。我们原是罪人，如今向神悔改并信入主，神就将基督赐给我们做锦衣遮盖我们，使我们合乎义，外在的蒙神悦纳，这是客观的义。并且当神把基督赐给我们，给我们穿上时，他就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，好从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来。 这个活出来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显明。现今我们看见这两面，我们穿上了基督，基督也进到我们里面，好从我们里面活出神来，做我们主观的义。这两面也有王后的两件衣服所预表。感谢主，诗篇45篇13到14节，王后的两件衣服所预表的，我们知道所罗门有一个王后，那王后有两件衣服，第一件相当于客观的义，使我们得称义；另一件相当于主观的义，使我们得胜。这件衣服就等于马太22章所谓的婚宴的礼服。阿们。今天我们来到第五周周四的晨兴，诗篇45篇13节上半说道，王女在君尊的住处极其荣华。这里的王女就是王后，表征召会，她在君尊的住处极其荣华。这里的住处指着召会以基督为其住处。首先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以基督为我们的住处，然后我们又成为他的住处。当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住处，住在他里面，因而在他里面成为他的住处时，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住处。这正符合约翰15章4节所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住处，我们也成为他的住处。这住处乃是以借着召会经历基督有关，指基督乃是父与灵的住处，他是这样的住处，与神圣三一父子灵三者的互相内在有关。当我们相信基督时，就进入他里面，以他为我们的住处，然后我们就是召会，在做我们住处的基督里，就成了他的住处。13节也说到，他的衣服是用金线交织成的，这表征借着许多苦难，并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，成为召会的义，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使召会在神面前得以称义。因此，用金线交织成的衣服，乃是指着召会的第一层遮盖，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义，我们借他得称义。由9节的厄斐经所表证，45篇14节说到，他要穿刺绣的衣服，被引到王的面前，随从他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。这里刺绣的衣服乃是另一件衣服，是他的第二层遮盖，表征召会要穿戴圣徒所行的义，被引到做王的基督面前，为的是满足基督的要求，使基督与召会成为婚配。这里的王后有两件衣服，第一件衣服是厄斐金子，是用金线交织成的，相当于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，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义。第二件衣服刺绣的衣服，相当于基督借着纳林变化的工作刺绣到我们里面，并从我们活出来，做我们主观的义，为的是使我们得胜。第一件衣服穿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可以站在神面前；第二件衣服编织到我们的性格里，刺绣到我们的琐事里，使我们可以站在王面前。这一件刺绣的衣服就是启示录19章所提到的明亮洁净的细麻衣，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用金线交织成的衣服是基督。这里刺绣的衣服也是基督，但前者是客观的基督，后者是主观的基督。客观的基督是我们的义，使我们能够站在神面前；主观的基督是基督自己组织到我们的性格里，刺绣到我们全人的琐事里，使我们能够站在王的面前。后者不仅是我们穿上的衣服，更是一针一针做到我们里面的衣服。我们将有两件袍子，第一件是为了父的满足，第二件为了基督的满足。借着第二件，我们才会被引到基督这位王的面前。当我们相信主得着救恩时，我们有这件用金线交织的衣服做我们的遮盖，我们在神面前被神称义。但另一面，我们仍缺少基督坐到我们里面，缺少基督刺绣到我们里面。当我们过召会生活，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确都宝贝都可爱，但另一面说，每一位都是一根小针，在召会中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针来做刺绣的工作，使基督坐到我们里面，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件刺绣的衣服，为使基督心满意足。这刺绣表征圣灵变化的工作。今天圣灵正做工在我们身上变化我们，如同刺绣的人在布上一针一针的绣着。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件衣服，现在圣灵正在做刺绣的工作，以准备第二件衣服。这衣服要使我们够资格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见他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在圣灵的增赐、圣灵的变化之下，我们何等需要的第二件衣服。这是一件严肃的事。这一件事情尽管严肃，大部分的基督徒还是只注意第一件衣服。旧的救恩来讲是很好，但旧的奖赏而论，不仅需要称义，也需要蒙称许。当我们显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，我们会蒙他称许吗？马太22:11-12说到婚宴的礼服，在这比喻中，主说到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进来参加婚宴，王看见便说，朋友，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，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？宾客无言可答。王对他仆人说，把他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这里的婚宴礼服不是称义的礼服，按照古时犹太人的习俗，凡参加婚宴的都必须穿着特别的礼服。我们若要有资格参加基督的婚宴，就需要凭基督活着，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这位主观的基督，变成了婚宴的礼服，使我们够资格参加婚宴。在启示录19章，我们看见新妇记的这件衣服预备好参加婚宴。阿们。今天我们来到第五周周五的晨星纲目第三大点，说到提后4:18，保罗说，主必救我脱离各样凶恶的事，也必救我进入他属天的国，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这属天的国乃是他们父的国，我父的国，基督和神的国，以及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这个国乃是给得胜圣徒的赏赐，等于提后4:8公义的冠冕，做信徒奔跑属天的赛程的激励。使徒保罗在18:8所说的，证明他是受到这赏赐的激励。保罗有把握得胜的宣告，他必得救进入这属天的国。在教会堕落的艰难日子里，所需要的乃是神永远的恩典。这恩典乃是在永远里所赐给我们的，也是在今世供我们取用的。这在不能毁坏之生命里的恩典，一点不差，就是那位是神生命之具体化身，而且居住并活在我们灵里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灵，享受这位基督的丰富作为够用的恩典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活他做我们的敬虔，好建造教会做他的见证，照着神的经纶担负一切神圣的实际，就是真理。我们的主恢复里的信徒都必须知道如何在灵里接触主，认识那与我们同在的恩典，就是那经过过程成为包罗万有赐生命之灵的三一神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可享受在我们灵里这样一位灵，只要我们运用我们的灵享受这恩典，就会有神新约经纶的实际。我们要来看，在神救恩的完成里，关于得胜的信徒将有份于要来的国度，也就是诸天之国的实现。当基督同他天上的众军以敌基督假伸言者和他们的众军征战之后，国度要被带进来，然后得胜者将有份于要来的国度，就是千年国时期诸天之国的实现。我们知道诸天之国有三方面，有实际、外表和实现。诸天之国的实际乃是诸天之国属天属灵性质上的内容，这启示在5-7，诸天之国的外表乃是13:13所启示的，国度之子麦子构成了国度，恶者之子败子 形成了国度的外表，这包括国度外表的畸形发展，芥菜成了大树，国度外表的内在腐败，这包括面教藏在三斗面里，全团都发了酵，这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国。诸天之国的实现，乃是在诸天之国在大能里实际的来临，这是主在马太二十二十五章所启示的。诸天之国的实际与外表，今天都随着召会，而诸天之国的实现，乃要开始于主的再来。当主再来时，诸天之国就要实现。诸天之国的外表包括所有的假信徒，唯有得胜的信徒才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。在主回来时，这些得胜的信徒要有份于诸天之国的实现。千年国有属地和属天的部分，属地的部分是弥赛亚国，大卫的帐幕，人子的国。千年国的属天部分是父的国，乃是诸天之国的实现，作为得胜者的赏赐。在千年国属天的部分的得胜者，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管理属地的部分，就是大卫复兴的国。在那里，基督这位人子，也就是大卫的后裔，要做以色列民的王。马太十三章四十三节说道，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。今天信徒像灯发光照耀，但来世的圣者要发光如同太阳。那些发光如同太阳的乃是义人，国度之子。按照马太五章二十节，这些国度之子有超凡的义，他们是义的，到一个地步他们全人会发光照耀。这个义是内住的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，使我们今天活在国度的实际里，将来进入国度的实现里。得胜者是义人，国度之子，要在父的国里，就是千年国属天的部分，发光如同太阳。我们乃是父神的众子，父是光，这神圣的光就是神自己，当然比太阳光强得多。得胜的信徒在千年国里享受父作光，也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，要同他们的主喝新约的杯。感谢主，在千年国属天的部分，得胜信徒要同他们的主喝新约的杯。马太二十六章二十九节，主说，从今以后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喝新的日子。这是主在设立他的筵席时所说的话，记得这话说明他设立他的筵席，起他要离开信徒，并且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，直到在父的国里同他们喝新的那日子。当主回来之后，他要从得胜的信徒喝新约的杯。所以马太二十六章二十九的应许，要在诸天之国的实现时，在父的国里同着得胜者得到应验。阿们。今天我们来到第五周周六的晨星，说到得胜的信徒要在他们父的国里与旧约的得胜者一同坐席。主在马太八章十一节说到这个点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到西将有许多人要来，在诸天的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这是指着在诸天之国的实现，在国度的实现里得胜的外邦信徒要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他们要承受国度为赏赐。林前六章十节，保罗说到承受神的国，承受还是享受，承受某件东西就是享受它，因此承受要来的国度，意思就是享受国度。要来的国度乃是得胜者要欢乐的承受的产业，按照马太福音，国度的实现乃是得胜者得胜信徒的赏赐，作为他们同主的享受。承受国度不是仅仅进入国度，乃是接受国度为赏赐，做我们的享受。在加拉太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保罗提到关于肉体的行为，这包括淫乱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恨、师徒好争、分立宗派、嫉妒、醉酒，这些类似的事情。关于这些事，我现在事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国，也就是不能承受要来的国度为赏赐。以弗所五章五节说到，知道凡是淫乱的、污秽的、 贪婪的，就是拜偶像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。基督的国是千年国，也是神的国，信徒已经重生进入神的国。今天乃是在教会生活中活在神的国里，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有份于千年国，只有得胜的圣徒有份。所以凡是误会失败的，来世在基督和神的国及千年国里都得不到基业。基督和神的国不是指今天教会生活的国度，乃是指要来千年国时国度的实现。千年国比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所经历的更实际，唯有在千年国里，基督的国才能成为神的国。今天所有的信徒都在神的国里，但他们并不都能承受要来的千年国为基业。失败和得胜的信徒都在教会，也就是神的国里，但是唯有得胜者才能在千年国时承受国度，承受永远的生命，更完满地享受神圣的生命。得胜的信徒有份于要来的国度时，他们所承受永远的生命，借此更完满地享受神圣的生命。承受永远的生命乃是在来世诸天之国的实现里，得着神圣生命更丰满的享受为赏赐。在国度的实现里，得胜信徒要与主耶稣一同有份于永远生命的享受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享受神圣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但这享受并不完满。在诸天之国的实现里，得胜者要更完满的享受永远的生命，得着他们的魂，救他们的魂，享受魂的救恩。我们今天若单单爱主，不爱我们的魂，不爱我们的己，我们凭他而活，并照他的标准而活，当主回来时，他就要以国度赏赐我们。在国度里，我们的魂没有难处、忧愁或痛苦，因为那时我们得着我们的魂，救我们的魂，并享受我们魂的救恩。然而我们若是失败的信徒，就要在国度时代受到惩罚，那个惩罚与我们的魂有关，哀哭切齿乃是我们的魂受痛苦的标记。今天许多信徒在跟随主的事上是松散的，是漠不关心的，因为他们爱自己的魂，他们追求伟大亨通地上的产业，让魂得着享受，让魂在今世得着享受，这乃是救自己的魂。但因着跟随主而在魂里受苦，乃是丧失魂。我们今日若丧失魂，愿意为主的名受苦并受羞辱，在主回来时就要得着我们的魂，救我们的魂。我们蒙他赏赐时，我们的魂就要得救并被得着，我们也要享受魂的救恩。马太10:39，主说得着魂生命的必要丧失魂生命，为我的缘故丧失魂生命的必要得着魂生命。得着魂生命就是让魂得着享受，不让魂受苦，而丧失魂生命就是使魂失去享受而受痛苦。基督里的信徒若让他们的魂在今世得着享受，就会叫他们的魂在要来的国度时代失去享受。他们若为主的缘故在今世让他们的魂失去享受，就会叫他们的魂在要来的国度时代得着享受，就是与主同享治理全地的快乐。说到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在要来的国度里的圣信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启示录20:4说，他们都活了，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6节说到，他们还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提后2:12，保罗说，我们如果忍耐，也必与他一同作王。感谢主，这是非常的清楚。还有说到辖管列国，启示录2:26-27，主说，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 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这是给得胜者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掌管列国的奖赏。那些不答应他呼召，胜过堕落基督教的人，不能有份于千年国的掌权。诗篇二章九节说到，神把列管列国的权柄赐给基督，在要来的国度里，基督要把同样的权柄赐给得胜的信徒。阿们。